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在这里一起来敬拜赞美他。刚才一首诗歌，如鹿切慕溪水啊，鹿见了溪水以后就会很愿意到溪水边去喝那个甘甜的水啊，盼望就是我们在主日的时候也是像有那样的心态，能够被神所吸引被神的话语所吸引，可以很愿意的来到他面前，一起来敬拜他。那今天我们会继续讲那个马可福音十二章。那跟其他福音书一样，马可福音的作者马可花了很多的时间，花了大量的篇幅记载耶稣在复活以前最后一个礼拜在地上的时候所发生了一些事情。那最开始从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开始记载最后一个礼拜所发生的。那第一天耶稣骑着一头驴驹从耶路撒冷东边进入耶路撒冷城应验了先知撒迦利亚以前的预言先知撒迦利亚在主前400多年以前就已经预言那个公义的王耶稣基督会骑着一头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城，来到人的面前。所以第一天记载的非常简单告诉我们众人将衣服还有束子放在路上，让耶稣骑着驴驹从那儿经过并高声欢呼迎接他进入耶路撒冷城。那主耶稣进了圣殿以后，仔细检查了里面的各样的东西，是为第二天他要来做的事情做准备。之后他跟门徒们就一起出城，到了耶路撒冷东边大概2里路的地方，有个叫伯大尼的那个村在那儿过夜。第二天早上带门徒回到耶路撒冷进圣殿以前在路上看见一棵无花果树，他咒住了那棵无花果树，因为那棵树上只有叶子没有无花果。那我们知道那棵无花果树是代表比喻当时的以色列人的情况，他们表面上都做得非常的漂亮把圣殿里面祭祀的系统打点的井井有条，但实际上就像那棵树光有叶子繁茂，但是呢没有果子。那主耶稣在那个地方来斥责那些宗教领袖将神的殿变成了贼窝他们将神的殿完全变成了一个世俗的一个地方，在那里做各种买卖卖那些祭祀的动物，还有在那儿兑换银钱还有各种卖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在那个时候主耶稣将那个圣殿进行洁净。那第三天早上，在第三天的早上的时候，门徒们再去的时候，惊奇地发现，前面一天主耶稣咒住那棵无花果树，完全枯干了，主耶稣在那提醒门徒们当信服神，当信靠他，只有凡是信靠他的时候，才可以成就他的事情。所以在前一天主耶稣在那儿洁净圣殿的时候，惹恼了那些宗教领袖、法利赛人文士们，所以第三天到的时候那这些人来到耶稣面前他问耶稣，你凭什么权柄，谁给你权柄你来做这些事儿？那耶稣反问他们一个问题，他说，你们先告诉我，施洗约翰是从地上来的还是从天上来的？那我们圣经告诉我们，那些祭司长跟文士心里刚硬，他们不愿意回答，他们故意不回答，结果耶稣也不回答他们的问题，让那些人也无话可说。所以耶稣看到这些祭司长文士们不回答他的问题来挑战他，他就跟他们讲了一个比喻讲了一个葡萄园的比喻，说的他们的祖宗迫害杀害神的先知，他们跟自己的祖宗一样来迫害神的先知，也不但如此，他们还跟神的儿子作对。那祭司长跟文士明白了耶稣的话，耶稣的比喻是对他们说的，他们不但不悔改，反而更加的什么敌对，要想办法抓耶稣。同样在第三天的时间里面主耶稣教训了有几批来到他面前挑战的人。第一批是犹太公会派来的谁呢？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那么这两种人本来是非常极端的一个是法利赛人是非常保守的，西律党人是非常自由化的一个非常反对罗马政府的统治，另外一个是非常支持罗马政府的统治。那这两种人到一起来 啊，来向耶稣挑战，他们问一个要不要向罗马人交税的一个问题。那主耶稣告诉他们，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结果他们这些人也憋得无话可说。接着犹太公会又派了另外一批人啊，就是撒都该人来挑战耶稣。撒都该人是一群啊不相信死人可以复活的人，他们用一个极端的一个婚姻的例子来挑战他，就是说有兄弟七个人啊跟同一个妻子结过婚，都没有后代。他们问耶稣，假如真的以后有复活的事情发生，那个人是兄弟七个当中哪一个人的妻子？那耶稣告诉他们，你们根本就不明白圣经的话语，神的话语，因为以后在天上没有在地上的这种婚姻关系，你们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因为神是活人的神啊，不是死人的神。所以结果耶稣的回答又堵住了啊撒都该人的口，让他们也没什么话可说。那么最后一批来到主耶稣面前挑战的是一群文士，就在马可福音十二章哈那个28-34节那一段经文，上一次我们讲过，这是耶稣被抓以前最后一批到他面前主动挑战的人。那有一个文士，我们还记得，还有一个文士来问耶稣，问耶稣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他说那个诫命当中哪一条是最要紧的啊？哪一条最要紧的？那耶稣给他答案有两个，第一是什么？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独一的主。第二是爱人如己。文士回答耶稣说，尽心尽智尽力爱神啊，又爱人如己，比燔祭和一切的祭祀都要好得多。那耶稣对他的回答评价很高，他说你回答得非常有智慧。不过在同时，他告诉文士，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他还没有进到里面去。眼下自己文士虽然头脑里明白，头脑里面清楚，但是他心里面还没有认罪悔改，没有认罪悔改。所以主耶稣在第三天教训了第四批人以后，离开圣殿以前，又对身边的人又做了一些教导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今天经文在马可福音12章35-44节那一段，是马可福音十二章的最后一段经文。那我给这段经文起个题目叫合神心意的生活我来读，请弟兄姊妹仔细的来一起来思考马可福音12章35节，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就问他们说，文士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大卫被圣灵感动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是仇敌做你的脚蹬。大卫既自己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众人都喜欢听他。耶稣在教训之间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夜市上的首座。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面，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们，谢谢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们，真是感谢你，因为你告诉我们，你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真是盼望我们每天常常能够被你的粮能够喂养，让我们的生命更加成熟。天父保守眷顾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马可福音12章35节，这里讲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就问他们说，文士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这里说耶稣在殿里教训人教训主教导的意思，这是刚才讲耶稣在复活以前，在最后一个礼拜里第三天发生的事情。从福音的书记载来看，这是耶稣第一次最后一次公开的教导他身边的人。那被抓以后被抓以前还有一两天的时间他的教导都是针对门徒。所以 35节这里说啊，耶稣在圣殿里教训人，这人是什么人呢？在马可福音这个地方没有啊具体说，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马太福音啊第42章第41节42节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谁啊？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好，所以这里说是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啊，耶稣问他们。那我们上面提过，在啊马可福音12章前面告诉我们，一些法利赛人曾经来和跟西律党人来到耶稣面前挑战过他，啊，用交税的问题挑战耶稣。看起来这些人还没有离开圣殿啊，在我们知道在前面有好多次啊，好多地方，别人都是来主动的来问耶稣问题，主动来挑战耶稣问题。那么这一次，耶稣是主动来问啊，问那个身边的人啊，问这法利赛人。那耶稣看到他们又来聚集，就对他们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啊，实际上你从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来看，实际上他问的不是一个问题，问了好几个问题哈。从问的顺序来看，应该是啊，在我们刚才看到马太福音22章这个地方是啊，他先问的问题，他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啊，基督就是受膏者，就是救主弥赛亚。啊，主耶稣问法利赛人：“基督是谁的后代？”那么这个问题，对一般的犹太人来说，包括眼前这些啊法利赛人，对他们来说，从表面来看，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所以他们非常的啊，回答的非常干脆，说是大卫的子孙，啊，大卫子孙。我们知道大卫是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历史上啊被神高立的第一个君王。以色列人也都知道，他们所盼望的以后盼望的救主弥赛亚基督啊，是来自大卫的那个家谱。那么大卫的子孙这个词有两层含义，对那不真正了解啊基督是谁的人来说，大卫和大卫的子孙，仅仅是一个在血缘关系上的一个这样一层意思，啊，就说大卫的子孙从大卫那儿来的啊，是一个属肉身的一个后代。那就为什么有很多的以色列人会把救主弥赛亚看成是一个用武力来拯救啊他们的君王？但是我们知道，从啊整个的旧约圣经来看，大卫和大卫的子孙不是仅仅是在血缘上的关系，而是会有更深一层的哈。那就说，那眼前这法利赛人，他们对基督是大卫的子孙是如何看待的？他们是如何理解？所以马可福音12章35节这里，那主耶稣就在殿里问他们，他说：“文士怎么说？就是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所以刚才是法利赛人神也已经回答了啊这个问题，对不对？他耶稣问是啊，基督是谁的子孙？他们说是大卫的子孙。在这里，耶稣说那。文士怎么会这样说呢？怎么会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那从啊那个主耶稣的回答来看，那些人知道这个答案一定是从文士而得到的，对不对？文士的教导知道的，因为我们知道文士都是号称啊旧约圣经的专家啊，他们除了负责抄写旧约圣经以外，他们主要的责任是什么？是要啊负责向神的子民以色列人来解释圣经，让他们明白神的话语。但是呢，文士他们自己是不是真的啊明白神的话语？所以在啊马可福音12章36节，耶稣这儿接着说：“大卫被圣灵感动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仇敌做你的脚蹬。”啊，主耶稣是在引用啊诗篇第110篇的第一节的经文。这里说大卫被圣灵感动说，说明什么？大卫所说的话不是出于他自己，而是借着圣灵让他说出神的话语。那这也提醒我们啊，虽然圣经66卷书啊都是有很多不同的作者写下的，但是呢都是圣灵的工作啊，就是像那个提摩太后书3章16节17节那儿说的，神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艺都是有益的，啊，教属神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所以马可福音这里讲，啊，圣灵记得大卫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是你仇敌做你的脚蹬。这里有两个主， 啊，第一个族啊，让第二个族坐在他的右边，啊，并且让他第二个族的让仇敌做第二个族的脚蹬，也就是什么，让他胜过一切的啊一切的仇敌。那我们知道，显然第一个族是啊耶和华神。那么大卫借着圣灵啊，知道第二个族是基督啊，是弥赛亚。所以啊，大卫称呼基督弥赛亚是他自己的主啊。那么我们知道基督是大卫的尊，那么大卫反过来又称呼基督是主，是不是很矛盾？对不对？是不是很矛盾？文士们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那么眼前的法利赛人他们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呢？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都知道诗篇第110篇是一篇啊大卫王写的关于弥赛亚的诗篇，啊关于弥赛亚将来来要发生的事情，啊他们很清楚啊弥赛亚是基督会从大卫的家谱出来，但是他们真的明白那儿说什么吗？所以第37节主耶稣就很自然的就问了下面一个问题，说大卫既自己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众人都喜欢听他，啊，主耶稣问，直截了当，既然大卫称啊自己称那个他是自己是王啊，他称基督为他的主，为什么？基督又是大卫的子孙，啊，所以实际上耶稣在这用反问的方式在帮助这法利赛人在明白啊明白诗篇第110篇这类经文，说假如啊弥赛亚基督仅仅是大卫的子孙的话。大卫不可能成为他一个子孙为他的主，对，所以换句话说，基督要比大卫要大得多啊，大得多。所以这些宗教领袖可能平时觉得他们对诗篇啊110篇好像很了解，但是呢，他根本就不明白啊，不明白那个啊他们背后的意思。所以他们这些人听了以后怎么反应啊？37节最后一句话说什么？众人都喜欢听他，啊，这里说的众人都很多人，包括了你是法利赛人。庞大人群都非常喜欢啊耶稣的教导，但是仅仅喜欢听他讲是远远不够的，听了以后什么需要认罪悔改，啊，需要承认啊耶稣基督是救主弥赛亚。所以很清楚，大卫的子孙这几个字啊，不仅是代表这个血的关系的那层含义，更重要的是啊，是旧约圣经一直预言的救主弥赛亚。那在马可福音前面10章那儿记载，主耶稣跟门徒们到耶利哥城的时候，在那里啊，经过啊，在路旁有个瞎子逃犯，名字叫巴迪买。那个瞎子听到耶稣从面前经过的时候，他大声的呼叫耶稣，还记不记得他当时叫耶稣什么？还记得吗？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吧！他不止一次的大声的喊叫。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吧。从那里的经文我们知道，巴迪买看到眼前这个耶稣不仅仅是在血缘关系上是大卫的子孙，他很清楚的知道眼前这位耶稣是那个基督，是那个救主，是弥赛亚。他相信眼前这个耶稣就是那神那个儿子，所以当他耶稣过来的时候，当耶稣叫他过来的时候，他可以闭着眼睛大胆的走过去来恳求啊主耶稣的怜悯。那主耶稣在马可福音12章这里问法利赛的问题，对我们今天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对我们每个人也是很好的提醒，就是我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很明白神话语的含义？特别是我们这些已经啊信主一段时间的人，我们可能圣经也读了一些啊，在有些经文对我们可能很熟悉，我们可能不太再花更多的时间去思考仔细琢磨，有时候我们可能理解的不完全，啊，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常常有一个渴慕神话语的心，让我们能够对他的话语，啊，越来越明白，啊，让他话语对我们的帮助越来越大。我们再看看主耶稣对身边的人还说了什么，还有什么教导。第38节，耶稣在教训之间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啊，教训完了法利赛人以后，主耶稣将目光放在了身边的众人身上，他告诉他们说：“你们要防备文士，啊，防备文士就是要警戒他们的教导，要警戒他们的行为。”所以这里告 我们知道在前面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结束的时候，一些啊文士啊，就是让文士来，就是来挑战耶稣，对不对？问他的权柄从哪儿来，谁给他的权柄？所以那个耶稣反问他们以后，他们什么就没有什么话可说，因为他们自己啊也跟他们祖宗做的同样的事情，来迫害先知啊，来那个啊来悖逆神，来误导神的百姓。那我们也提过，文士在宗教领袖他们的当中，也是他们的地位是非常特别的，他们责任很大啊，责任很大。除了抄写圣经以外，他们负责要解释圣经，对不对？要帮助神的百姓去明白神的话语。他们在服侍百姓神的百姓的时候，他们做得如何，他们的心态是什么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在耶稣告诉身边的人要防备那些文士，防备他们什么？第一是这些人好穿长衣，到处游行。文士们有一种非常特别的很长的衣服啊，是白色的，上面带一个穗子，这个那种衣服是代表他们的身份啊。穿那样的衣服人，你老远一看就知道文士来了啊，文士来了。按道理他们穿那个衣服只有在执行宗教事务的时候才穿那种衣服，但是呢他们故意平时的时间就穿上，在并且到人多的地方去，让人去看，到处游行，故意让别人看到自己是文士啊，在往自己脸上贴金，故意在宣扬自己的身份啊，寻求肯定。我想看我们自己哈，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自己就是神要给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托付啊，让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领域服侍，对不对？神让我们有机会服侍是他完成他的恩典。在服侍的过程里面，我们自己也不小心的话，我们可能也在什么寻求肯定，也可能在别人面前宣扬我们自己啊，求神帮助我们不要落入啊这样的情况。那主耶稣让文士们还防备啊，就是提到防备文士，他让身边人还防备他们什么？文士在喜欢在什么街上问什么，让人问他们安啊，喜欢在街上的时候别人问他们安。文士们显然他们觉得自己比什么比别人高一等，对不对？心里面期盼别人主动的要跟我打招呼，主动的要接近我，主动的要抬举我啊，要什么奉承我，说我好，一门心思要希望别人能够啊讲自己讲他好。同样的，我们在我们的那个每天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服侍里面，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也可能会落入这样的境况啊。我们可能也在寻求人的一些肯定，在我们做了一些事以后，我们有时候担心别人不知道，也可能会故意让别人知道，你看我做了什么啊，心里面可能要盼望别人啊来讲我们好哈。特别我们跟人打交道的时候，跟人相处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有文士的心态。什么心态？假如别人主动的来给我套近乎啊，别人主动的给我打招呼，那还好，我还可以主动的跟你接触。假如你不愿意给我主动给我来，我也不跟你啰嗦啊。你有过这样的心态没有？没有哈，我有过，我以前有，现在有时候还会有。这里有一个具体的例子哈，就是我们现在在美国那个居住的第一代移民跟那个第二代移民之间常常有个困惑哈，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反正我有这个困惑。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面，年轻的一代跟年长一代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在我们观念里面是什么观念啊？年轻人应该主动干什么？主动打招呼，主动过来向我表示，对不对？主动来问安呐，我是什么？我是长辈嘛，对不对？但是你的经历是什么？你在美国的经历是什么经历啊？可能跟你想到差很多哈。特别是你的孩子上了高中以后，可能跟你想象的就更不一样了啊。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姊妹分享她的经历，说小时候啊，她那个孩子特别可爱，每次都主动的到她面前，主动给她套近乎，主动给她讲话，主动打招呼，主动来什么来找他。上了高中以后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见了以后跟陌生人一样，在家里面见了跟陌生人一样，每天放学回家从后门溜进去，根本谈不上主动打招呼了。 我不知道你的情况怎么样啊。假如我们换一种心态，能够从另外一种心态去想开，我们可能就是不太一样哈。那我自己学了很多功课，特别是跟年轻人打交道时，也包括自己的孩子，以前曾经根本不了解他们情况，现在还在学习哈。一开始的时候总会觉得他们第二代的华人嘛，比我们第一代应该更容易相处，更容易嘛，对不对？他们应该更容易适应这个社会。我们这个英文讲个拜拉，对不对？讲的不清不楚，他们的英文比我们好得多呀，是不是？更容易那个跟美国人打交道，是不是？更容易融到社会里面去。后来发现并非如此，他们处在一个中国文化跟那个什么，跟西方文化的夹缝里面，有时候比我们还更纠结、更困惑。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跟老美打成一片的时候，我们至少还有一帮中国人可以再去混混，是不是？可以找一帮中国人在一起，那个就是爱干什么干什么。他们呢？他们怎么办？对不对？他们说我是中国人呢，还是美国人呢？跟一些中国来的人相处很难，跟这儿地道的美国人相处也很难，跟这我们有半拉的人的话呢，就更难。跟我们这是中国父母的话相处就更难了。所以说，假如我们能够稍微体谅他们一点情况的话，把我们自己稍微什么稍微降下一点来，啊，试着与他们平等一点对话，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就是什么就不太一样了哈。盼望我们可以主动的跟他们能够去套套近乎，而不是什么总是期望他应该像我啊，我是大的啊。所以这个是盼望能够我们这个心态能够做点调整哈。所以在马可福音这里，主耶稣那个啊，那还有让身边的人还要警戒文士什么啊？第39节那说又喜爱会堂内的高位，夜市上的首座啊。这里啊的喜爱就是啊，心里面主动的去什么，主动的去寻求一些事情。他们主动做什么？在会堂里的高位啊，看到会堂里有高位，那还有什么夜市上的首座。他们看到这两个事情以后，这眼睛发亮啊，对吧？就要去赶快坐上那个位置。什么是会堂的高位？你们知道什么是会堂的高位？那犹太人在会堂以前就是啊，靠近放那个圣经书卷的地方有一排啊，靠近离这个圣经的书卷最近哈，那有一排椅子，那排椅子是会堂里的什么高位，最重要的位置，一般都是为那个会堂里面的领袖或者一些比较显赫的人物预备的。耶稣说，这些文士们到了会堂以后，刻意去抢那个位置去坐，对不对？什么道理？我是文士啊，对不对？你看我是文士，我应该坐在最好的位置哈。我们知道以前那个在参加那个宴席的时候，座位都有很有讲究的。参加宴席的座位的次序是跟那个邀请人是有关系的哈，跟他的关系近远相关的。那主耶稣说的是文士们参加宴席的时候啊，就是也会去抢什么，也会抢那个最重要的位置去坐。原因是什么？自己比别人地位高嘛，是不是？他们坐到最好的位置都会显示自己啊，非常的荣耀，对不对？希望别人能对他更尊重。实际上主耶稣曾经教导过说，参加宴席的时候应该怎么来选座位。在那个有一次在那个主耶稣在那个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面做客的时候，我们很快看一下几节经文哈，在路加福音有几节经文那儿讲到。在路加福音14章第7节哈到第11节那里说，耶稣见所请的客都啊拣择首位，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你被人请去赴宴席的，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愧愧的退到末位上去了。这里说主耶稣啊，在法利赛人家里面坐席，看到来的人都在抢好位置坐，啊，就说了个比喻。被法利赛人首领请客啊，请到家里的人都什么人呢？都是一些名人呐，对不对？一些都是有名有势人。这些人的话，每个人都是有名有势的，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应该坐最好的位置，所以他们要抢那个什么首座去坐。那主耶稣对他们建议是什么？第10节。主耶稣在这说，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请你的人对你说， 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同席的人啊，你在同事面前就有光彩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耶稣给他们建议，不要故意去抢啊，你该坐在什么位置就坐在什么位置。给他一个给他啊，他给他们一个原因，说自高的会被降卑啊，自卑就是谦卑的人会被升高啊。那主耶稣是告诉他们，当谦卑，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一心在追求人的肯定啊，人的荣耀。所以主耶稣在马可福音这里啊，提醒身边的人要防备文士们那种自高自傲啊，不要被他们那种假冒伪善的这种行为所影响，不要去效法他们那个样子，不要去追求在世上那些虚无的缥缈的东西。我们再看看他对身边的人啊，还要在什么事让他们防备啊文士啊。我们看下一节哈，在啊十二节啊十二章的第四十节，他们侵吞寡妇的家财，故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这里说文士们假意做很长的祷告，什么叫假意？假装的，对不对？虚构的，做给人看的叫假意。他们假心假意的让人什么看到他在那儿做很长的祷告，故意让别人看见，为的是什么？同样是要博得人的称赞，对不对？你看我更爱神，我更敬虔。这里还说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侵吞就是霸占，用不正当的手段将寡妇的啊家财拿来。那我们知道寡妇都是非常贫穷的人啊，他们本来是依靠，以前都是靠自己的丈夫养生啊，丈夫去世以后，很多人变得，很多寡妇变得非常的贫穷。那文士是如何侵吞寡妇的财产呢？我们一会儿会具体讲到。那主耶稣对身边人啊讲了几方面关于文士的事情，让他们防备几件事情。防备什么？好财长衣在街市上到处显示啊，防备他们故意去寻求来自人的问安和尊敬，防备在会堂里面去争抢那种啊高位，防备他们在宴席上去争抢首位啊，防备他们什么假心假意做祷告，防备他们侵吞别人的家财啊。所以上面提到过，文士的主要工作是用来什么？用来他们本来是教导神的话语的，是神的百姓能够明白，更加明白神的话语。他们是神的仆人，本来应该在神的百姓面前是什么？是一个榜样。但是他们做的完全相反啊！每天都在做什么？追求世上的一些虚怀的东西，一些荣耀，追求来自人的肯定啊，来自人的荣耀，误导神的百姓。这样做会有什么结果？第四十节最后一句话怎么说？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啊！这里的刑罚是审判、定罪啊！这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这些文士要受到更严厉的审判。什么道理？你说你什么道理？这些人会受到更严厉的审判呢？因为这些人的位置特别，神把他们放在一个教导的位置上，他们的工作是谦卑的，在本当是谦卑的在神面前仔细研读他的话语，认真的教导神的话语，将神的百姓带到神的面前。那神将一些人啊，将一些人放在教导的位置上，对教导别人神的要求是格外的高啊。主耶稣在一个地方曾经啊对门徒讲过这样的事情啊，对教导人的警戒和要求。我们很快看一下啊，马太福音十八章一到六节，主耶稣对自己的门徒讲的话，十八章啊，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一节，当时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面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是最大的。第五节，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小孩子，就是接待我。第六节，凡是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摔在这个人颈项上，啊，沉在深海里。 第六节接着讲，凡是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就是信他，就是那些相信耶稣基督人信主的人，包括小孩子啊，跌倒就是被绊倒，被带入歧途。耶稣在告诉门徒们，你们是教导人的人，假如你们让被你们教导人跌倒，你们的麻烦就大了，大到什么程度，还不如把你的脖子上摔个大磨石，把你丢在深海里去。什么是大磨石啊？以前在农村的时候碾压谷物的时候，用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那个圆形的那个磨石，至少有几吨重，脖子上摔一个那样的大磨石，你想看丢到深海里面去什么结果啊？死路一条，对不对？没别的选择，没别的结果。所以耶稣在这里警戒门徒们，做教导的人要谨慎小心啊，要小心。他没有说你一样让人跌倒我就马上摔一块大磨石把你淹死，神的恩典哈，他在强调什么？我把你们放在这个重要的位置上，你们当摆正心态，小心服侍，这样你们才可以什么，跟你们的身份你们的位置相称，才配受神的恩典。我想我们在座有不少人啊，被神放在教导的位置上，在教导大人，在教导小孩子。看到主耶稣这样的严厉的警告，我不知道你是会怎么想哈，以后还敢不敢再教导别人了。神把我们放在教导的位置上是他的恩典，是神对我们的托付，他让我们啊，我们每个人做教导的时候都可能让别人跌倒，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都可能要让别人跌倒。假如真的那个事情发生了，我们应该干什么？赶快的回头调整自己，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在对我们的警告，他是要让我们常常警醒，摆正心态，在人面前靠着神恩典立下一个榜样，那么渴望啊，那么我们自己渴望去明白他的话语，这样我们才不会常常被啊让别人跌倒。求神帮助我们。那主耶稣在马可福音这里警告文士们，假如他们一直这样误导神的百姓，一直这样下去，他们会受非常重的审判。我们知道当然文士当中有一些人还没有啊没有认识耶稣，他们没有相信，那么这些人假如一直这个样子，最后的结果就是跟神永远分离啊，到最后审判的时候他们跟上帝所永远分离。当然文士当中也有一些人，也有一些文士会愿意啊承认耶稣的身份，他们还愿意悔改，那么这些人的话当然神会继续使用他们，这毫无疑问啊。所以我们这上面提到了马可福音啊第十二章四十节有一句经文，我们没有仔细讲，就是那里说什么，第四十节那里他说他们啊就是文士们侵吞寡妇的财产啊家产。文士们到底如何侵吞寡妇的家产的，我们看下一节经文下面怎么说。第四十一节，耶稣对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这里说主耶稣对着银库坐着看来到圣殿的人是如何把钱投入啊银库的。那圣殿的最外面一部分是叫外邦人院，外邦人只允许在外邦人院在那儿聚集，从外邦人院经过就是妇女院，那妇女只允许在妇女院那里聚集，再往里走一层叫内院啊，内院是犹太的男人啊男子才可以进到那个地方去。那在妇女院的那个廊柱的墙壁上放着一个十三个啊奉献箱，是专门为来啊敬拜神的人来奉献用的。那奉献箱的那个口部像个喇叭的形状啊，金色的钱币啊透过那个喇叭形状的管道进到那个啊奉献箱里面。你想看那样做的话，它因为都是金属的哈、啊、金属的钱币往里那个钱币进去的时候会发出声音啊，发声音说那来奉献的人啊都是公开的将他带的啊银币啊放在那个奉献箱里面。说主耶稣在一边观看这些来奉献的人是如何将钱币啊投入那个奉献箱的。圣经说有好些财主他们向奉献箱里面投了若干的钱，就是很多的钱。 怎么知道他们投了很多的钱？你说啊，边上人可以根据判断，判断他们往里倒的时候那个声音很大呀，想半天，对不对？所以想半天就说明他们倒了很多钱进去，是不是？所以那个那些啊人在奉献的时候，一定是那个响声一直在持续哈。四十二节这个告诉我们，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面，往那个奉献箱里面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这两个小钱是当时是啊犹太人他们用的那个最小的那种铜币，啊，价值相当于罗马人当时用的一个最小的一个啊一个铜币，就是一个大钱。想想看，这两个小铜币被投到那个奉献箱里面，会有什么声音呢？啊，声音会很小，对不对？响了一声，没了，所以别人就知道没东西，对不对？从奉献的啊所奉献的价值来看，那些富人跟那个寡妇啊的奉献是两个极端啊。让我们看看耶稣是如何来看眼前所发生的事情啊。43节，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寡妇投入库里的比做人所投的更多。原因是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啊。针对眼前的所发生的，主耶稣把门徒们叫到跟前，写着这个话是对门徒们直接说的。他说什么？他告诉门徒们，寡妇所投入的钱要比众人还要多啊，比其他人要多。他什么原因呢？原因就是说他就什么？其他人是把自己多余的啊，将其中的一部分投到奉献箱里面，而寡妇是什么？寡妇是将什么？她所有的一切的投到里面。说耶稣说什么？说寡妇是把她一切养生的钱都投到了那个银库里面去。所以主耶稣对眼前这个奉献的人的描述到这里结束啊，就说他这个话是针对门徒来说的。我相信啊，很多人对寡妇这两个小钱这个故事已经听了很熟悉哈，也可能听了很多遍。那我自己也听过很多遍。以前你听这个啊，听这个啊啊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听到所强调的重点是什么？我想不少人在强调什么？在强调奉献的时候，要像寡妇一样去奉献。要像寡妇一样有信心。让我们想想看，在这里主耶稣有没有教导我们如何奉献？我们要想想看，他有没有在这儿教导我们去如何奉献？主耶稣是将他所看到的刻意的向门徒说了一下，主耶稣只是把所看到的告诉他们。寡妇是把所有的财富两个小钱奉献上，那些富人的话拿出一部分。所以在这个时候，主耶稣没有教导门徒们，你们应该像寡妇一样去奉献。你心里面在问，到底这几经文到底跟我们说什么啊？或者说，主耶稣在教导我们什么呢？假如一下子看不出来，我们就要看看上文在说什么，下文在说什么。这是我们明白圣经的基本的原则。我们知道马可福音下面第13章，它是讲到以后末世的事情。啊，13章，我们下一次会讲13章。那么13章跟刚才耶稣讲的这个经文没有直接的关系，有关系，但是没有直接的关系啊。那么我们就要需要看上文说什么。实际上我们已经点到了，对不对？刚才在第40节有一句话，他说他们侵吞寡妇的家财。那么文士们到底如何侵吞寡妇的家财呢？答案就在我们刚才谈到了与寡妇的奉献有关系。上面讲过，文士们的主要的工作是教导人，包括各方面的教导，如何献祭，如何在圣殿里面服侍，包括如何在金钱上去参与奉献。说寡妇们是在什么？在怀着一个单纯的心，是领受文士们的教导啊，根据他们的教导来奉献。我们知道文士是被圣殿的奉献所供养的，奉献的金钱多了以后，他们自然也会得到更多的益处。他们会被贪婪的心啊所迷住了他们的心窍。所以主耶稣实际上是对文士讲，他们在奉献上 在误导人，在误导那些像寡妇一样贫穷的人。文士们是透过误导寡妇这样去奉献而侵吞了他们的家产。寡妇们像寡妇一样贫穷的人实际上是成了受害者，所以主耶稣说误导他们，那些误导他们的那些文士啊，误导寡妇的文士要受到什么更严厉的刑罚。所以联系到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一些有一些人啊，有一些那个啊自由的教会在鼓动叫什么成功神学或者繁荣神学，我在这儿没有时间具体讲哈，基本上就是你金钱奉献的越多，神对你的祝福会更大，让你在金钱上会更富有。这不是圣经的教导，神的教导是让我们有一个怀着一个感恩的心啊，甘心乐意的去摆上。但我们那样做的时候，神会祝福我们，有可能跟金钱有点关系，但是更多的时候是那种祝福跟金钱没有直接关系，而是在讲到我们在心里面，我们心里面的那种平安，心里面的那种喜乐，心里面的那种盼望。当然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盼望不是只是在奉献上有一个单纯的心，有一个真实的心来奉献他，而是在所有的事上，所有的服上都需要有一个端正的，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心态来面对。特别我们在教导人的时候啊，那个要小心，要尽心尽力啊。我盼望这啊神的话语都是对我们每个人说的哈。所以在那么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在我们每个人，我们每天，我们就说是要思考什么是合神心意的生活啊。合神心意的生活是什么呢？就是要常常要渴望明白他的话语，明白他的话语，要想要的明白他的话语，我们就要什么花点时间要思考，要研读。合神心意的生活是在世上的时候，不要花时间精力资源去寻求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不去寻求那些人的肯定，不去寻求世上的荣耀。那合神心意的生活是能够愿意花时间思考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让我们能够真心的啊尽心的靠神的恩典，能够从心里面发出啊去服侍他啊，盼我们所做的能够蒙他的悦纳。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谢谢你，谢谢你，真是看到你的话语，真是这是我们啊脚下的灯，路上的光。你是啊，你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天父真是让我们看到，就是常常能这样去思考，愿意来到你面前来思考，盼望我们能够真是从心里面发自内心的渴慕啊，多渴慕明白你的话语。天父帮助我们，因为你的话就是我们的粮食，我们属灵的粮食，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需要你的啊生命的粮常常来喂养，让我们的生命更加健壮，让我们能够啊生命更健康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在世上去寻求那些虚空的那些啊虚伪的东西，不会去寻求世上的荣耀，不会寻求人的肯定。当我们更加亲近、更加明白你的时候，我们也会发自内心的怀着一个感恩的心，为你所用，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天父们，真是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